请弟兄姐妹翻开手中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到十二节，我来念一下。十二节开始，对不起，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十二节哈，要教十章 ，OK，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要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的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今天由张牧师来给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成为牧养下一代的父亲。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也今天父亲节，也祝愿每位父亲都蒙福、都喜乐、都快乐。我们做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也感谢神，神验证我们，让我们成为父亲，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当然，并不是每个人过父亲节心里都是那么的高兴，因为我们的父亲有些可能是对我们的印象当中并不是很好，也可能是以前虐待我们或者说伤害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天上那位父亲永远是完美的，他永远要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称他为阿爸父。那有关父亲的话，其实这样的话题，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的文章，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缺少父亲的时代，是一个缺失父亲的一个时代。那我们看一些这数据，OK， 缺失父亲的时代，这个图的话，它是这是到了2012年。那我查到的资料的话，是在美国2016年的时候，有7370万的人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家庭里边。那这里边当然也包括说这个父亲是因为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只有是第3-4%，而绝大部分都是父亲的角色缺失，父亲出走。而且这个数据从1900年代到2016年，这个没有家里边缺少父亲的这个数据，从69%跳到了88%，这一个增长的这个速度。那从全球来讲的话，2016年的时候，这个总共有23亿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指18岁以下都叫孩子，占14%的里边有这个是没有父亲的。所以说，在美国是四个孩子是生活的一个 fatherless， 是没有父亲的一个家庭长大，四个孩子就有一个，是这么的严重。所以说，其实父亲这个角色，我们其实后面会看到，缺少这个角色之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怎么样去弥补这个角色？那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应该站起来。那我们那些没有办法的，或已经既成事实的，或者说有离开世界的，还怎么样？那么我们要彼此的帮补，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角色来担当起来。那即使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有父亲生活在家里头，我们做父亲的跟母亲有时候也不太一样。我们做这个弟兄的话，往往是心就比较事业型，比较粗，有一个父亲然后呢去趴在那个婴儿的床那个地方，然后呢很仔细的在看， 然后这个妈妈很高兴说，哇，你在做爸爸的太让人我觉得心里边温暖了，你看你这么爱你的这个孩子。然后就问他怎么样，小孩好看吗？哈，然后这个爸爸说，小孩，我在看这个婴儿床这个地方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个螺丝到底是怎么连上去的。有父亲但是没有心，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那今天的题目是成为牧养下一代的父亲，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或者说你对这些基督的信仰有些的认识，所以今天你来参加崇拜，你听到这个信息，我们有理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因为我们在天上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非常非常完美的父亲。那今天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个10-12节，作者是保罗写的。保罗呢，他其实一直在讲，他有一个为父的心肠。他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讲到，4:17的地方讲到说，他说我有个做师父的很多，我愿意教，但是为父的确实很少。但是他说，言外之意，他是一个为父的心肠，教会是他所生的孩子一样，他在那地方，就是在那地方，就是来牧养他们，关心他们。那么他的属灵的孩子，在圣经里面提到好多，有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然后有提多，包括那个腓利门书那时候一个阿尼西姆那个奴隶，他说那也是我在基督里边生出来的儿子，就说他一个为父的心肠。那今天的话提到是保罗跟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不是，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也是这个保罗在基督里边生养的孩子，他也称这个像为父的心肠，在2:7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么到了11节他说我这样做是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就是你会看到那个保罗那种为父的心肠，在那个地方为父为母的心肠对待这些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对待这个教会，对待一些的个人，他都是有那个为父的心肠。那今天呢，好，我们从这一段10节到12节这段3节的经文，每一节都一个要点，那有3点我们来看一下，说或者我们对我们一些劝诫，那保罗这种为父的心肠的具体的呈现是哪些，那对你和我有哪些的提醒。第一个，他做一个为父的一个心，他要牧养这些的会众，牧养的这些的所谓的他的下一代，他有真实的生活的好见证。然后第二个的话，他负起了教导和带领的责任。第三个，他有明确的目标和导向。我们一节的来看，第一个的话，有真实的生活好见证，就是第10节。第10节他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他就在这些孩子面前，在他的认为的孩子面前，做一个父亲为父的心肠。他说第一点，说我向你们这些人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生活的见证。那这个透明的生活见证，他在讲到说，这个他的对象说向你们信主的人，信主之人有两个含义，我们可以再应用到我们这边。一个是说这些信主的人，他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标准有多高，真理的要求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信主之人是知道的。那这些信主之人因着保罗的这样的传福音的牧养，他们信主，他们对保罗这个人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这些人对保罗来说不是一个陌生人，不是一群陌生人，这些人对保罗是非常的熟悉，对真理也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对象。然后这些对象，你们信主之人说由你们做见证，你们是眼看得见，然后呢你也听得见，你也是能够在观察，你也在思考，甚至在模仿，不但你们在看，神也在看我这个为父的心肠的见证。不单是在第10节，那么其实你看圣经的话，看到第2节的时候呢，第2章第2节的时候，他也在讲说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呢第2章的第5节他也是在强调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就是说你们知道的， as you know， 其实我们看到说保罗那么大胆的在他很熟的人面前，而且知道真理的标准面前，他敢这样讲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是没有任何隐藏的，我们的孩子眼睛是雪亮的，他得观察。你会以后经常我们看到说夫妻吵架的时候，说我们在一边跟说话的时候，我们讲电话的时候，你看那个小眼睛，他不讲话，眨巴眨巴的一直在看着你。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人割草，经过一个地方，爸爸在前面割草，那个儿子就在后边推着他那个小的玩具割草机，爸爸怎么走他就怎么走，走哪儿转走哪儿转，然后爸爸停下来又帮他淘汰下去，他停下来找个地方象征性的道，就是完全是在模仿。所以说孩子是一直是在见证。那其实你和我作为父亲，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愿意还是不愿意，其实我们在孩子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的 body language， 我们的身体语言赤裸敞开的。因此我们敢不敢向保罗说，我在孩子面前由你们孩子们做见证，你们我是有这样的标准能够活出来，不但你们见证，神也见证。那个保罗的什么标准呢？他用了三个字，就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真的标准其实很高，圣洁可以讲内心的这种的纯洁，然后呢外表的那种的言谈举止，然后呢就像我以前反复提到的，其实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刘福利牧师讲，凡是主所不喜悦的就不看不听，然后不想不说也不做，因为凡是主所不喜悦的都是不圣洁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眼睛立约，然后我们要去守住各样的这些门户，进去的东西跟出来的东西都要力求圣洁，让圣灵去掌管我们。然后有公义，我们让我们想到的弥迦书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神看中我们内心的纯正，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去对待周围的环境，有没有这种正直的心，有没有这种公正的心。我们对待孩子是不是，我喜欢这个孩子，我不太喜欢另外一个孩子，孩子清清楚楚的，我们有没有这种行为的正直。然后呢无可指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两个，把这两个总结一下，谁敢说无可指责？ blameless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在神在人面前按照这个标准说，哎呦，按照良心，我就 yes 我可以得到无可指责。其实这个保罗他这样在说自己的话，其实因为他遇到一些的攻击，他就不得不在声明说我是这样的人，我尽力去做，靠着按照神的标准，靠着神的圣的大能。其实保罗他在这个讲到这三点的后，他前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十到十二节，他从第二章一开始一直都在讲他这个纯正，他这个圣洁，他的无可指责。三章到第七节他讲到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出于诡诈，神验证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这样讲，我不是要讨你的喜悦，我是要查验，去查验我心的那个神的喜欢。我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我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但是没有向你们去求任何的荣耀，这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牧养自己的，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呢，我既然是这样爱你们，不但将自己将神的福音给你们，我连自己的性命给你们我也愿意，因为你们是我所同爱的弟兄们呢，你们纪念我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授的福音，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累。他一连串的一状，从各个角度内心的动机，从外边的行为，那种劳苦一直的像打机关枪，打到第九节，然后第十节，我们向你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所以这个内容是前面是非常的清楚。因此我们回到说，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里边，其实我们在作为一个父亲，其实在家里头在孩子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不但是我们要讲的怎么样，说哦，你要读圣经，你要怎么样 action speak loudly， 我们到底怎么做的。我们说你不要看那个 screen， 不要再看手机，我们拿那个手机看多长时间，我们拿那 iPad 看多长时间， 我们在电脑看到的时间，孩子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跟神的关系，是我们真的尊神为大，我们真的是敬畏神，我们真的是那种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优先级别是，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把神放在哪个地方，把我们的自己的喜好放在哪个地方。孩子是清清楚楚的，不是我们用道理 教出来的，是我们的言谈举止当中已经把这个 message 把这个信息是 deliver 的，传递的非常的清楚。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真实的生活见证。有些时候我们教会这个儿童施工、青少年施工，然后孩子来到这个地方接受了一些教导，然后也一些的好的一些的见证，然后他也收到一些 yes。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回家一上车的时候，就已经从爸妈身上已经看到说，那些不是真实的。我说那个在教会里边教导是不是真实的，或者说他就把那个忘掉了，他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头说，啊，就是这样生活。我们的家庭里边信仰的因素太少，或者我们讲了很多，墙上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你可能都挂着，但是我们的 action 没有 speak loudly 的从正面的去能够把神的形象、把神的慈爱、把神的真理去活出来。这些因此我们的儿童施工、青少年施工，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家庭配合，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而且孩子大部分时间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信仰，而不是在教会，教会只是这么几个小时而已。所以说我反复会听到说，儿童施工的同工们反复听到青少年的施工的同工们，他说，张牧师，你要跟父母们讲，你要去跟父母们讲，不光是我们一直在推不动，因为孩子是父母的孩子，我们可以，我们愿意跟父母来配合，所以这个我们就去往前做。这是我们现在教会为什么这么重视儿童施工、而青少年施工、我们下一代的施工。我们要传福音 ，yes， 我们是要跟我们同年龄人同文化的，但是我们的下一代谁给他传福音？出走的几率这么的高，一上大学 disappear。不再去教会了。以前是爸妈没有办法，他不能开车逼着他来，但他挣钱之后呢，你看他去哪里。这些的话都让我们去看到说，我们是否有真实的生活见证，我们能不能也得讲到说，我们在孩子面前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孩子们，有你们做见证，有神也给我做见证，我这个做父亲的可以做到这一步。我想我们可以去学习，去靠着圣能力去往那边去，有这个有把自己装备好。第二点就是第十一节，他说你们晓得，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很明显他在讲到说，就像孩子们，你们知道我这个为父的心，为父，你们因此我怎么来劝诫你们，我怎么样去安慰、劝勉你们，怎么安慰你们，怎么嘱咐你们。后边他讲到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劝勉就是在你，就是他就在你身旁，然后你劝诫勉励，然后劝诫勉励是要有一定的标准，按照一个标准去推动他往那个方向去行事为人，这是劝勉的意思。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圣经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叫属世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标准就是圣经，其实就那么清楚，就那么简单。那我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我们怎么去活出来？因此我们要去熟悉圣经。那第二个动词的话就是安慰，英文是 comfort， 有些时候他用的是 encourage， 去安慰并且鼓励。这就是显示出男人要有柔性的一面。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男人怎么什么的男人最有魅力，最有阳刚之气，又同时有一个很温柔的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是很有魅力的。因此我们就是说，做一个父亲不单是严父 yes 我就拿鞭子抽你，也有带着一个正面、一个鼓励。有些时候我们男人的眼泪比妈妈的眼泪更加的 powerful。 我记得我以前老大那个叛逆的时候，我问他说，那个 turning point 到底是什么时候，他告诉我说， 爸爸有一次我们俩吵架，然后你到那个房间，然后你在神面前在那哭的时候，那个门半掩着，我看到了，我心里边从那之后他就改了，就开始 turning point。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这个我在神面前那个眼泪，然后我就带神带回去跟他讲那种温柔的话语，说爸爸这句话讲的不好，我向你道歉，这些都会展示出那种对他那种的这个安慰，这些都有可能是去装备我们的孩子。第三个动词是嘱咐，他用的这个英文词是 urge 或者 charge， 就是吩咐、叮咛、劝告，就是一个要有责任。我们这个做父亲持久、有耐心，而且有持守那个标准不动摇。你知道后边这个，特别是在讲的说嘱咐你们个人、劝勉、安慰、嘱咐。你们个人这个地方其实原文的语气非常强，是每一个人，他强调 individual，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个别的应对，每个孩子也不一样，每种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就在这里头要去劝勉，要安慰，要嘱咐。我们没有一个说哦，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这样，有些时候就是这样行，就是那样行，这个孩子是这样性格，那个孩子那样性格，你有不同的方式。因此他强调一个个人，个人就要花耐心，就要有智慧。所以说让我们想到说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六章的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特别他还提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神对我们做父亲的一个要求。因此这是第二点，我们做父亲的应该负起这个教导带领的责任，标准就是圣经，然后力量就是圣灵，就是祷告。然后呢，我们对每个人、每个孩子、每一种情况、不同的每天发生的不同情况，我们要去这样一个做我们父亲该做的这些内涵。第三点就是第十二节，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导向。他的地方这个中文是要教，英文叫 so that。 他前面讲那么多的话，他其实后边指出来说你这样做的一个目标、目的、归宿是什么，你就是这样做的一个目的，说是为了什么。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说这样做因此你就上一个好的大学，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你一个上一个好的职业，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将来是成为人上人，成为一个富裕的人，成为一个这个名利双收的人，然后享受荣华富贵的人。 so that 要叫你们又成为这样的人，这是我们的这样的父母经常这样做的。我们要把孩子送到一个好的学校，然后目的是要从小立练他，要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要这个做各种的一个活动，我们就充分的去训练他的这个所谓的智力，然后呢往上爬。但是我们想到说这个孩子的发展是灵魂体全面发展，而他的体力的发展，这个可能他自己可以去运动，吃的你给他吃的很好，然后智力的发展一直填一填，但是他的那种抗压能力、那种品格的塑造，这个是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的，就是要去训练他，他的灵命的成长就是一天一天的去培养他，然后我们在他面前做那个见证，要去教导带领他，这个是没有办法你去这个走捷径的。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就忘了，有一个父亲他这样忏悔，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说，我鼓励，然后我也把我的孩子带到学校，但是我没有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带到神的家。我叫他喝个人的饮料，从小时候喝牛奶开始，到后来喝个人的其他的一些饮料，长大了一点我让他21岁之后叫他喝酒，但是我没有叫他去喝活水的泉源，没有叫他活水的泉源在哪里，没有叫他去到活水的泉源去欢然取水。我训练他我去钓鱼，但是我没有训练他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成为一个牧养别人的人。我经常带他去度假 holiday， 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讲 holiday 那个圣日、圣洁的日子、
分别为圣的日子。这个父亲能给孩子留下什么？你要把这个孩子带到哪里去？我前两天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父亲，他是特别喜欢乱伦，他像家里边可能三四十个孩子，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他的孩子也是就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了，有可能那个是叔叔，也是哥哥，同时又是爸爸，又是这个哥哥之类的，就是完全乱掉了。这样一个父亲使得整个家族是完全的混乱，他家里边是非常的混乱。所以说，就是一个父亲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心思意念，就把家可以搞成这个样子。那我们这个做父亲的，我们能给孩子留下什么？我们都知道说，你觉得你希望孩子什么？这里边讲的，其实保罗讲的很清楚，他这么辛苦是要叫这些孩子们行事对得起召他们进他国得他儿荣耀的神，就是让这些孩子把眼前的真实跟将来的荣耀结合在一块儿，现在的暂时的居住跟那永远的家乡连在一块儿。神的国度跟荣耀是一个重演法，就是两个东西是两个词，是讲同一个事情，都是那个很美好的。然后未来这个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其实已经降临到我们心里边。我们其实从这个孩子结出那个生的果子里边，就看到说他是一个很稳的一个人，是真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会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的人。所以说，这是保罗他这么辛苦，他前面做这些事情的目标和导向。那我们做一个父亲，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孩子是让他进到神的国，去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呢，在当今的时代，在现在今天，让他活出来，去招他们进那个国，和进得他荣耀的那个的神的那个国度里边那个相应的生活的真实，就在今天要把它活出来，要跟活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现在和将来的身份是相称的。这是保罗他要做的一个事情，他的一个目标和导向。因此我们看到这三点的话，其实对我们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作为父亲，从保罗他这个为父的心里边就提到这三点。一个的话，一个好的生活的见证；第二个的话，要去负担起那个带领教导的责任。我们就有那个权柄，说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来开会，花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作为父亲，我就有那个属灵的权柄，拿起我的圣经来，我就读一段圣经给你解释一下子，然后呢就来祝福。甚至于有一个弟兄在问我说，哎，这个张牧师，我们教会好久没有聚成圣餐了。我说的确我们有困难，不知道怎么派发给大家。他说，哎呀，这个挺可惜的。我跟他解释说，圣经里边也没有讲什么时候这个正餐是次数到底多少，但是我真的很鼓励你做一个父亲，在家里边你来带领正餐，你家里边去采购这个东西，或者你在家落一块饼，然后弄点葡萄汁，你做一个父亲，有那个属灵的权柄，来让我们一起来守正餐。今天是第一个礼拜日，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有那个权柄，因为我们是父亲，是家里的头。那缺少这个缺失父亲的后果其实是非常的严重。然后我们从这个图里边看到说，这些的无家可归的人，还有那些离家出走的人的里边的这些孩子，十个有九个是没有父亲的。然后这些有些行为的这些有问题的人，85%都是没有父亲。就是这些总共把些统计起来看，你有没有父亲，结果这么高的几率这些都没有父亲。然后这些这个青少年十几岁就怀孕的，71%是没有父亲。然后呢，从这个高中就辍学的，71%是没有父亲。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在监狱里边一统计，85%是没有父亲的，没有父亲是跟他生活在一块儿。因此缺少父亲其实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因为父亲是给儿子做一个榜样，说让你看看什么是男人，你从我身上看到说具体的什么叫男人，什么叫担责任，他从你身上去看到去模仿。我们这些人到一定年龄都会去模仿我们的父亲， 自觉不自觉的连走路都像，你会自觉不自觉会想到说我父亲怎么做，我父亲当时刷碗，我也会现在自然就站在那刷碗。其实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女儿的影响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些女孩就是结婚的时候，她自觉不自觉的，特别是有那些有问题的那些这个家庭，这个女孩，她自觉不自觉就会找到她爸爸那种样的人，她爸爸是个酗酒的人，她自然就会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找到那个酗酒的那个丈夫。因为太重要，我们的已经把我们的孩子里边是这个就塑造成那个方向去了，这是父亲。另外一个，我们信主，其实我们你说天父，你当到天父的时候，其实你经常会想到你地上的父亲的形象和样式。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说天父，有些人就觉得说哦，那天父很有威严。那我信主没想到天父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我是大家最小，我是随便可以骑在头上，随便可以随便摸，随便捏鼻子 whatever。 然后大家上高中的时候给他扳手腕，能够扳过他，他给我倒茶，就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非常亲密。所以说我现在我跟我孩子的话又是那样子，他又左说我的话随便，但是有些时候我威严起来的话就是不行。所以说那我所认识的那个天父的话，神的话，就是很亲密，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的父亲给我们留什么印象，你给你的孩子留下什么印象，会影响到你跟他跟神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现在说这个父亲这种缺失，我们的下一代流失的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就是说这个统计的资料，甚至高达90%以上上大学就流失了，他们信仰流失，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或许他们有一天会回来。因此我们联系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施工，因此我们一再强调儿童施工的重要。4岁到14岁是福音的窗口期，然后下一代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不是一个 babysit， 我们责无旁贷。然后因此我们教会要一个全人的全家的一起的服侍。什么的全家服侍？教会要扮演他的角色，但是我们父母在家里边要扮演另外的角色。而父母这个角色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必须要站起来，要成为一个牧养下一代的一个父亲。我们可以 make difference。 那具体的应用到我们身上的话，那特别年轻的家庭，年轻的父母的家庭，你们的孩子还小，还在你的身边，抓住机会。4到14岁是一个福音的窗口期，就按照保罗这种的见证，今天他提到的，我们就去审查我们可以做的去更好一些。趁着孩子还在身边，那些还没有结婚的，请你学习做父亲，学习做母亲。不是说你一生个小孩你自然我就会成为父亲，不是的，我们要去学习。而这些年长的空巢期的，我们要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成年了，让他们怎么做父亲。他们还是玩 video game， 还是有玩的心，还是年轻，那我们这些人是有智慧的。而且我们年龄越大，其实这些我们的孩子越觉得我们有智慧，因为我们年长。他们让他们能够从我们心上去学习怎么样做父亲。那有些父亲已经去世的，那教会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帮助这个单身的母亲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我们 teamwork 一起来做。另外一个，我们做母亲的要敬虔，扶住自己的先生，然后去做一个好的一个领袖。然后呢，如果我们的先生或者说他已经缺失或者怎么样，我们做母亲的依然也可以去把这三点活出来，也可以去把我们的孩子培养的能够敬虔，我们也依然可以承担起那个父亲的角色，虽然我是一个母亲。所以我们每一位，你都可以从中去找到自己的角色，去靠着神。因为我们天父是不变的，圣灵是不变的，我们从那地方去支取力量，支取那活水的泉源，成为一个管道，然后去跟周围的一些的资源去配搭，然后呢把我们的孩子能够去这个牧养起来，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就无可亏欠。我感谢我们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父亲，他们很好，非常的尽职。我也知道说他们有 这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然后固定的读书祷告，然后呢他们也有做的就是说把那个母亲的父亲的角色然后扮演的非常的非常的好。然后我也看到说有些母亲在自己的先生各种情况的底下也能够站立起来去承担起母亲的角角色，感谢神。然后我们教会的儿童施工、青少年施工准备，我们都在准备，特别我们要这个一再加强这个儿童施工，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承担，但是儿童施工的同工们反复跟大家呼吁，要他我们要跟父母一起来配搭，因此请大家起来，一起来牧养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呼叫你叫阿爸父。主，我们也谢谢你，为着我们当中很多的父亲，他们在你面前去抚养你的产业，去牧养他们。主，我向他们献上感恩。主，要为着我们当中有缺失父亲的这一个角色的家庭，也献上我们的祈求和祷告。主，你让我们的各样的这一个配搭底下，主也没有任何的缺欠。主，因为你爱这些孩子，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天父，你就继续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张牧师对我们的劝勉。